在过去，塔斯马尼亚人的技术水平其实与澳大利亚土著是相当的。他们一开始啊，就拥有先进的狩猎与捕鱼技术。但在隔绝的一万年里，塔斯马尼亚人就已忘记了他们祖先都会的大部分技术和知识。而考古线索也显示，这些工具和技术是一步步被丢弃的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在塔斯马尼亚人这个小群体中，就会有一些技能消失。欧洲殖民者首次见到这个族群时，他们基本上已经不会穿衣服了。
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，
塔斯马尼亚人在过去是穿得很暖和的，因为在一万多年前，这里的气候比现在要寒冷得多，岛上较湿润的部分都是常年冰封的。本来呢，塔斯马尼亚人也会使用骨制工具的，像骨钩、缝纫用的骨针等，但很可惜，这些技术到后来啊，通通都失传了，没人再去缝制些衣服。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变成了，塔斯马尼亚人夏天选择赤裸，到了冬天，他们也只是披着简单的纱袋鼠皮，再用碎的兽皮绑紧，就算是特别寒冷的时候，他们也只是在暴露的皮肤处涂点动物油脂就了事。塔斯马尼亚岛四面环海，海产资源是十分丰富的，但考古证据却显示，大约在5000年前，塔斯马尼亚人捕鱼的频率就开始降低了。到了3800年前，他们就彻底的停止了捕鱼这项活动。而与捕鱼相关的工具，如渔网、渔叉、鱼钩等工具也随之消失。面对众多的海洋生物，塔斯马尼亚人只会食点沿海的甲壳类动物为食。从此呢，他们过上了更加原始的采集狩猎生活，四五个家庭为单位，相依为命。
到西方人登上岛屿时，
大约有4000塔斯马尼亚人生活在岛上。哎呀，很难想象他们居然能放弃营养如此丰富的鱼类。有许多记录都显示，当塔斯马尼亚人第一次看到欧洲人捕鱼时，他们就显露出了异常惊奇的神情。而以上所有的技术与工具，在离塔斯马尼亚岛不远处的澳大利亚大陆上依然都在沿用。此外，澳大利亚大陆土著的技术与工具还要先进和丰富得多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不过幸好，塔斯马尼亚人还未丢失生活这一最重要的技能，
不然他们连挤进旧石器时代的资格都会彻底丧失。但回过头来看，塔斯马尼亚人的外貌和心智与现代人都是相差无几的。当欧洲人到来时，他们很热切地进入了快速学习的模式，并接受了许多先进的技术。只是很可惜，他们最终还是不敌欧洲殖民者的屠杀和外来者带来的病菌。那现在呢，已经不存在纯种的塔斯马尼亚人了。当时的塔斯马尼亚人落后的太多了，在欧洲白人看来，这甚至都算不上战争，完全是一个高级文明对另一个低级文明的碾压。从塔斯马尼亚岛的案例看来，世外可能并不存在桃源，反而是一场文明退化的灾难。没有人知道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文明就是这样一点点丢失的。考古学家李斯琼斯便形容道，这是一个对思维进行慢性扼杀的案例。而在人类学研究中，这种因环境封闭、人口规模太小而无法传承现有技术与文明的现象，则被称为塔斯马尼亚岛效应。不过，塔斯马尼亚岛上的文明退化绝非孤立。20世纪以来，科学家发现，在许多独立的岛屿上，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技术失传。而从化石记录看来，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失传率是惊人的。失落的文明是个经久不衰的迷人概念。理论上，几百人足够延续人类香火，但遗失而孤立的文明几乎注定只有日渐退化到衰亡的结果。 我们知道，人类的认知能力表现在社会学习上，每一个人都是模仿高手，新技术是不可预测的。就集体而言，更庞大的群体产生新技术的次数会更多，这些新的技术和知识又可以通过模仿这一行为模式散布到整个族群。所以在有限规模的社会中，就很可能存在着一个文明发展的上限。这不禁让人联想到，地球何尝不是一座宇宙中的塔斯马尼亚岛？生活在地球孤岛上，人类文明或许也有一天会达到极限。